雾霾普遍被认为是由于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燃煤等等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空气污染。但是呢，这个前不久中国媒体的一则报道呢，引起了轩然大波。是12月1号，北京市的人大常委会发布《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修改二稿》的第二款当中呢，就明明确确地把霾列为了气象灾害。那么这个说法呢，可以说中国民众和网友是吐槽不断。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的环境专家黄延忠博士，通过 Skype 为我们进行分析。黄博士，你好。
你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霾是应该说普遍被认为是工业排放或者说燃煤、汽车尾气等等这些人为因素综合造成的一种空气污染现象。而且呢，这个在回过头去看40-50年以前，包括在伦敦、在洛杉矶、在这些西方的这个大国的一些大城市呢，也都出现过，包括东京都出现过一些污染很严重的现象。但是中国的这个霾呢，这场霾可以说从这次比较严重的是从大概18号开始，一直到昨天北京才开始放晴。那么这种连续数天在这种昏暗啊，这种污浊的空气当中生活的人们，可以说有大量的神段来调侃这种雾霾天气。那么但是呢，北京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发布的这个所谓这个条例呢，而且是把这个雾霾作为一种气象灾害，那么也就是说归咎于老天爷了。这是雾霾和这个防治到底能不能起到效果，可能不是一个很他们关注的问题，只是呢要把这个注意力要分散，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太敏感，太看法非常的这个体会很深切。那么你的看法如何呢？
谢谢。这个关于这个雾霾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本质上呢，它不是一种天气，它只是一种我们说的人为污染的空气。因为是特别是在这种空气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的 PM2.5， 就是比2.5微米小的这种有毒的颗粒，对人体危害极大。所以呢，本质上它不是一种天气现象，但是呢它确实呢是跟天气呢是又有点关系。如果我们看这个霾这个词本身啊，就《说文解字》上面它就是三个字构成的，风雨土，是吧？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气候现象啊。但是呢，而且呢，就是另外我们看，就是雾霾本身呢，它也是一种特定气候条件跟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我们高密度的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啊，导致这个排放大量的这种细颗粒物，我们说的 PM2.5， 这样呢，就是说这种排放如果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呢，承载度的话，它的浓度呢就会逐渐增加，这个颗粒呢就会持续聚集，然后又受这个天气如果没有风的话，那么就极容易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另外呢，就是说说这个呢是一个气候现象呢，像当年您说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确实这个措施治理效果比较差了所以呢就是把它规划成说成是一个与气候天气有关的现象呢，可能某种程度上呢就是有点确实有一点推卸责任的这种
对，就现在也就是说呢这个除霾呢基本上是靠风啊，如果有风了，那么北京这个北边这个西边来风了，那么基本上这雾霾就散去了。如果没有风呢，那就可以说是北京、河北甚至到山东这一线连成一片，而且这一回的这个范围尤其广，到了江淮地带、江南，甚至到这湖北这一带，全部是这个雾霾笼罩。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中国的这种民众的这种健康应该说有很不利的影响。那么你作为这个环境专家，你是怎么看这个雾霾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就是雾霾当然会造成很多生活的不便啊，包括我们说航班延误啦，学校关门啦，但它本质上我认为呢，它是一种一个健康的问题了这种健康的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 啊，当然就是说如果单单看空气污染的话，就是光光看这个 PM2.5 的话，它因为它颗粒非常，它非常小嘛，所以说能够进入人体的肺泡，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都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这个，但就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的啊，就是有研究说明，就是它跟这个肺癌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肺癌是作为一个第一位的啊癌症呢？差不多啊，25%的癌症啊致死都是因为啊肺癌造成的。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一个，但是这个肺癌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对，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环境的这个健康问题对社会经济造成一系列的，包括政治都有影响。那么所以这次呢，大家之所以吐槽，也就是觉得北京市人大的这个条例呢，的确就是有想把这个责任尽可能的撇清的一种用意在里面。那么再加上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 APEC 蓝，北京有 APEC 蓝和这个过年或者说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呢，在中国其他地方要充满也是有方法的，包括这个限产，限制这个汽车的这个上路等等。那么这个应该说，就是说如果说真正采取了就是说很严格措施的话，这个霾还是可以人受到人的这种行为的影响。那么现在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你觉得到底它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些这种投鼠忌器？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要把这个，包括这种在河北周边地带这些产能很集中的这些地区的这种，现在虽然说是去产能，但是如果说你去产能去的太多，又影响到这个就业等等，那么你认为中国现在政府采取哪些措施会比较才算比较到位？
因为如果我们把中国现在比方说这个雾霾的这种现象跟我们说在几十年前了啊，40年前在伦敦在洛杉矶，在日本他们的这种类似的这种空气污染这种现象相比吧，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可能说是更严重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它的污染源是属于一种我们说的复合污染源，因为它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不光是我们说的单单是因为比方说燃煤，或者单单是因为机动车的排放啊，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它是一个所有的这些原因都可能有燃煤的原因，有机动车排放的原因，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生物质燃烧的这些原因都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因素呢，跟我们说的这种气候条件包括阳光啊，这个风啊，它们就相互作用促进了这种光化的反应。所以呢，这个难度呢，就是治理的难度是跟其他的我们说历史上的这些就是说更大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要控制呢，也是可以控制。那就像我们说 APEC 蓝，就是政府所有的把这些东西一切都停下，
都关了，
都关了，关停下，它就没有了。
对，它照样也能，就天也能蓝起来，对吧？
对。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说杀伤力太大了，就是这种生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这种影响力你不可能就说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造成的这种生活的不便，你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关掉。那这样的这个问带来的就
是
说问题只会更多更大。
那你觉得这个现阶段或者说可预见的将来这还有解吗？你认为这中国这出霾有没有什么出路，或者说国际上的这些经验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还有解的，但是不要期望我们说就是很短时间内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像洛杉矶的话用了差不多50年才治理了气候，我想中国可能这个过程如果不是比它更长的话，也会比较长，因为这个污染源比较大，而且就是说我们说它范围也更广。但是呢，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无解，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从他们的历史经验来看，我觉得中国是应该可以就是说值得借鉴的。一个就是说大力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这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有它的后发优势但是呢，就是说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说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行政这种管制措施了，这种监控措施一定要到位，而且要 某种程度我们就是历史，我们看这些个案，就发现你的措施可能越严格，更加能够触发就是说这种技术的革新而进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要采取不能够是脚疼啊一疼啊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这种方法，要采取更加比较综合的一体化的这样的系统的方法啊，包括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治理污染这个问题，不光是环保部门一家责任，还涉及到，比方说我们说的规划部门啊、卫生部门，这个还有农业部门，其他的这些部门都要有互相的合作。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他对这个社会力量的利用还不够。
对，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媒体现在就是说经常谈到一个词叫要有定力。我们看到呢，这次啊北京市人大的这个条例呢，把这个雾霾列为天气灾害，可以说是有一点那种想暗度陈仓这么一个味道啊。但没想到被这个法制日报啊，被新京报啊这个披露出来，结果反而弄得是灰头土脸。怎么说呢，感谢黄延忠先生呢今天为我们进行的精彩的分析。专家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其个人的观点啊，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